秋季养生贵在养阴防燥，秋季阳气渐收，阴气生长，念经方面应该有什么注意的呢，师父？
其实这个阳气渐收，阴气增长，实际上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它随着季节来变化，秋收啊，秋天的时候实际上阴气是比较重的啊，所以呢像这种情况下呢，应该呢人呢啊自己呢注意调养啊，背呢、
嗯、
多说是晒晒太阳，平时呢每一次念经之前呢先念大悲咒啊，先念大悲咒、
嗯、
念大悲咒之后啊，
嗯，就是说那师傅，那其他小咒需要念吗？
呀，小咒也要念的，你这个念了大悲咒小咒不念那怎么行啊。
那师傅啊，玄学上有什么讲究呢？
玄学上有什么讲究，很简单，大的经文作为一个基础，就像造房子一样，三大法宝加上那个三大经文，心经、大悲咒还有礼佛、
嗯、
这个是造房子的基础、
嗯、
啊、
嗯、
这个三角，铁三角，这个三角把它基础造好了之后，小房子那种上面的房子造小房子，还有加上那个念十小咒，就是你见什么毛病去什么毛病，
嗯，
可以针对性的，但是呢这个基础是不能动的，听得懂吗？你就是说你造房子的基础造好，你上面爱造什么样子的房子是你的事情了，就没关系了、
嗯、
听懂吗？
嗯嗯，那师傅啊，那生活起居方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你指的是生活起居方面是修心啊？
就是说生活起居方面，比如说那个我们应该在生活起居方面应该如何注意，就是说这个秋天应该怎么样来、
啊、秋天是吧，秋天嘛，生活起居要注意嘛，就是第一少接触阴的东西啊，
嗯
啊，一接触阴的东西嘛，什么呢，女人是属阴，钱是属阴，还有呢、
嗯、
就是阴暗角落上晚上少出去，所以你去看、
啊、
到了秋天它的夏日就比较短，夏日比较短的话呢、
嗯、
天的暗的早，这阴气就比较重，所以呢就早点回家啊，对不对啊、
嗯、
你在外面嘛就会惹事情啊，所以晚上你去看好，任何一个罪案发生事情都是在晚上呀，白天很少的，抢东西啊，偷东西啊，啊这个犯邪淫啊，你说看看喝酒啊、
嗯、
啊吸毒啊，啊闯祸啊，哪个不是在晚上。
还有就是同修想问蓝色的钱包能不能用啊？
蓝色钱包不大好，不是太好，最好慎用啊，你去看蓝色钱包特别少。
哦、
我问你什么样的车用蓝灯啊？警车。
哦，对对对。
啊，对不对啊？啊。
对的。
你说说看，你蓝颜色放在钱的包上面，你说你这个人还有救啦？
哦，明白。一般就用黑色是吧，师傅？
黑色啦，白色啦，都可以用。嗯。
白色钱包也可以用啊。
啊、哦，白色很好，嗯。
我们用平常用的钱包啊，是不是用红色的会漏财啊？不太好。
用红色的话呢，应该呢不会漏财，就是钱呢放在里边呢，反而呢隔绝，反而很好，因为红的东西是绝缘体。你看看红灯一来，不就叫你停车了吗？
哦。明白了，就是但是我们这边民间有这种说法，说红色钱包漏财，那说明这个是迷信。
哎，很多东西都是村庄里一个长老传出来的，大家都说了，这叫时间传出来的，就是你想一想嘛，自然界里的东西你就知道了嘛。你全世界的红，全世界的马路上的红绿灯不就是红灯叫停吗？红灯为什么小房子叫你们用那个红布包啊？因为红布是绝缘体呀、
啊，
听得懂吗？不受外界困扰，因为红布、
嗯、
小房子放在里面，就是人家不会拿走嘛，听得懂吗？
就是钱放在里面也是同样的道理。
对啦，人家就不能弄走了呀，
嗯。我们听师傅的，那还有是，如果是大包包也是一样的，也是用红色的比较好，是吧？
大包包嘛，就比较显眼了。 大包包嘛，年纪轻的人嘛背背比较好。年纪大一点的话，当然你学佛了，比方说你是红口袋也问题不大，对不对啊？穿红衣服的人很精神，因为穿红的人呢，实际上呢，他这种绝缘体是一种能量体，你明白了吗？
嗯。
所以，
明白。
红色的东西呢，它是一种能量，也是一种绝缘体。所以呢，这个东西呢，比较能够容易呢，让你做一些事情呢，比方说一往无前。
影响自己的财运是吗，师傅？
对呀、啊，我讲过的。你记账，记账。
如果一个
财运，你记八一毛八分钱一根蔬菜啊，青菜三毛钱一块二，你记好了，记在下面全帮你记住，因为你本身的福德多少、等到你这些东西记账了、全部帮你加起来，到最后一看你福德差不多了，好了，你这个人就开始穷了。
那师傅，如果一个人对自己很省吃俭用，但是在做功德，就是很大方帮助别人，布施上用钱又很大方，这样的人对自己用钱就比较算计，这样子种这样子的因，以后的果报会财运减少吗？
不会。如果这样的人，他自己很省吃俭用，但是对别人很大方，这种人以后得到的福报就是富贵啊。
嗯。
他第一，他让人家富，对不对？他是把自己的钱给人家，是不是让人家富了？那他为什么会贵呢？因为他自己省吃俭用，他把自己的钱省下来给别人，是不是这个人是贵人啊？是不是这个人很高贵啊？那么富贵就这么来的呀。所以舍己救人也是富贵人呐、对不对啊？有的人舍己救了别人了，自己更贵啊，明白了吗？你一个领导就是整天帮助别人，最后人家都选你做领导了，你是不是变成贵人了？
日常煮茶用的那种蜡烛，经常接莲花一样的东西，那是那个算莲花吗？
啊，蜡烛上有莲花是吧？
嗯。
啊，那也一样。
也一样，
但是他可能是地府的那种官过来看他了。
也他不是供的那种，他就是说日常煮茶用的蜡烛，就是可能。
啊，煮茶的是吧？像煮茶的也有可能你碰上地府的官呀。所以经常最好煮茶都不要用蜡烛。你虽然看见他有一点点接小莲花了，但是实际上对你来讲家里会不好。说明他来过了，说明他来过，并不代表他对你某做的某一件事情他表示认可。
明白。那就日常生活中那个红色的蜡烛也不要，最好也不要点啊，点点也不太好。
少点。
雨伞可以用黑色花纹的吗？有什么说法吗，师傅？
可以，雨伞不要在家里撑起来就好了。
好的。
好。
感恩师傅。请问师傅。老人家都说在屋内不能撑伞，请问在玄学上有这种说法吗？
当然不能撑伞了，不下雨撑伞呢，你家里就散架了，听不懂啊？伞你不知道什么名字啊？伞不就散掉呀？你在家里的话，一个家圆圆满满的，你把伞一撑，你家里不就散掉了？
是的。如果是下雨天，然后出外回来的时候撑伞进屋子，还有老人家说会带着灵性回家，有这样的说法吗？
有啊，雨水嘛就是属阴的呀。老人家讲的这种过去传下来的那些有些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讲不出道理，你可以问台长，台长都可以给你解释，现在明白了吗？
是的，感恩师父开示。如果是同修经常喜欢下雨天出门，然后又撑伞回家，在不知道情况下，把雨伞撑着进家里，就是说，好像进车房是
有一点点没关系的。
那个没有关系，
根本没关系的。
好的，
就是唯一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喜欢下雨天呢？
同修喜欢下雨天，有时。出门买东西呀、
就喜欢见不得人呐，把伞挡住自己的脸呐，不怕人家看见呐，明白了吗？
明白。好的，我提醒他一下，感恩师傅的。
师傅，您在2018年8月31号不是有一个开示吗？他说是 家里的旧东西越多舍不得扔，灵性越多。有个老婆婆经常生病，家里都是旧的东西。有的佛友感觉就曲解这个意思了，就是把家里那些扔掉的羽绒服啊，或者是绸缎比较好的都扔了。师傅您开始吧，如何把握这个尺度呢？师傅，
实际上它是这样的，就是凡是一些啊死人用过的东西啊，或者古董比较老的东西啊，实际上古董不舍得卖，不舍得扔掉嘛，就包包好藏起来。
嗯嗯。
那么其实呢，家里的确的啊，不好的东西杂念杂物太多啊，讲老实话，有时候真的不用的东西也真的给扔掉一点。
啊、对对对对，
因为去旧迎新嘛，你这个家里整天堆的那些旧的东西垃圾一样，你家里不倒霉才怪呢，啊，对不对呀？
明白明白，
啊，
明白明白。那师傅不，比如不穿的衣服就可以，捐出去可以，还是扔掉比较好的？师傅这种
捐出去最好，有地方捐嘛最好。
哦，明白了明白了。
成罗汉状，像是打坐但不用盘腿，腰直起来，人身体成圆弧状，气场才会流通，气场流涛。请问罗汉状是什么意思呢？
自己去看看罗汉菩萨怎么样，那么就知道了。
哦，我去看了十八罗汉，还有十八种坐姿。
啊，好啦，罗汉状是什么？自然为准。
哦，
你卖手机的？
对不起。
你开店卖手机的是吧？
不是。
啊，
我今天因为太久没有打通电话，在外面打通，所以比较好。
啊，
对不起师傅。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等一下是，哎，是不是那罗汉座是不是大概像你每次开法会坐姿一样呢？就是那个样子。
对呀。
好，因为弟子之前，还没学佛前，然后训练啊，就是这个腰这边受过伤。然后呢，就是有腰间盘突出，有点压迫神经。那么怎么通过学佛念经去把这个病痛给化解呢？
首先嘛，睡硬板床呀。
啊，睡硬板
床。啊，不要怕，不要怕呀！硬板床睡到后来非常舒服的。第一，让你骨头啊撑直，不要软的就下去了，不好的。有的软床不好。第二个嘛，你自己每天要，我先从生理上来跟你讲，你就啊贴着墙蹲下去，伸上来，一天大概10次，把这个腰椎硬要顶进去。然后呢，平时呢尽量以胸部啊挺起来，啊，走路啊什么胸部挺起来。还有嘛，就是要一边念大悲咒一边搓两个腰，两个手到后面搓腰。还有嘛，就是热敷的之后，让你这个凸出来的骨头能够发软了之后呢，你可以很容易把它推进去，经常推进去它就不容易出来了。明白吗？如果你的座位姿势不好啊，那很容易吐出来，所以最好座位姿势要注意。所以师父跟你们讲，过去学佛的人啊，站如松，坐如钟嘛，站着要站得像个松树一样挺直啊，明白了吗？坐的时候也要后面最好垫个东西，你要是实在坐不下，你就后面一定要垫个扣形，这就垫个垫子，明白吗？
好
吗？大悲咒主要是大悲咒，如果没有灵性的话就是大悲咒，如果有灵性的话就念小房子。因为我现在不帮你看，你如果晚上做噩梦的话就有灵性，你就念小房子49章，怎么一波49章一波之后就21章一波念，好吗？
好
啦，
好的。感恩观世菩萨，感恩师傅，师傅保佑我们弘法顺利。
好的，
感恩。
师傅，您开示一下，弟子在香港法会的时候，就是处于生理期嘛，然后当时做义工，就是说在地上坐着，然后没有垫任何的东西之后，左腿和右腿猛烈的就是有抽筋的这种现象。
嗯。
当时身边有一个老阿姨。他就说我嘛，马上求菩萨求护法， 念大悲咒，我们三个人一起揉我的左腿一起念大悲咒。嗯，但是就是想请师傅开示，这个是我就是说自身接到地气呢，还是灵性上升？
我告诉你，这是接地气了。嗯，一般的来、一般的来讲，像你这种生理期的人阴气特别重，明白了吗？坐在地板上的话，直接坐在地板上容易接地气的。一般的人家呢，坐在地板上的时候呢，有好几种方法啊，垫一张东西也好，或者嘴巴里不停的念经再坐下来也好啊。还有一种呢，你本身自己生理期，所以你的身体啊会产生那个缺少那个钙质啊，也会抽筋的，明白吗？你看为什么一冷人就容易抽筋呢？因为接地气啊，地板冷啊，所以你很容易接地气，很容易抽筋啊，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嗯。
行，感恩师傅的慈悲开。因为师傅您都是很晚才睡觉嘛。
对啊。
对吗，师傅？
啊。
可是师傅为什么没对子每次看到师傅的眼睛都没有那个熊猫眼啊，师傅都没有黑眼圈，都是很亮的眼睛，像
眼睛很亮。
那而我们呢，就是睡不够。
马上眼睛就熊猫眼出来了，那
嗯对啊，
那为什么我不叫你师傅，你叫我师傅啦？
对啊，师傅。
啊，你以为有睡觉晚的都有熊猫眼呢？
啊，哦，下次师傅您可以跟我们开示一下，这个是因为我们业障太重了嘛，所以
你心第一，你浩然正气的话。你就算睡得晚一点，你心中有正气，睡着的时候你睡一分钟等于人家十分钟，概念一样，就像师父念经念得好，我念一遍你们都要念一百遍呢，听得懂了吗？
嗯，这个
现在我如果浩然正气，我半夜睡觉敲门心不惊的，我心中完全是法喜充满的睡觉，和很多人满脸忧愁满脸烦恼的睡觉，你说哪个人睡得香啦？
嗯，
明白了不啦？
对
呀、
啊，
睡下去就睡了。所以菩萨说，你做一门精进、啊，包括你睡觉也好好的睡，睡觉的时候就不要乱想了，吃饭的时候也不要乱想了，你就好好的吃，什么东西都要一门精进，明白了吗？
嗯。
你听师父的录音，听话就好好听，也要一门精进、
嗯，
对不对啊？做什么事情要认真，一认真你什么困难都能解决，你做什么事情不认真，什么事情都可能有烦恼生出来，听得懂了吗？
嗯，听得懂。
好了，
师傅，那您可以讲一下地址吗？师傅
讲一下地址啊。啊，54号 Mix Street 澳大利亚悉尼，地址不是有了吗？
对啊，师傅讲我了，师傅。
哦，讲地址，哦，是讲你呀、啊，啊，你这个地址、啊。
对不起，师傅，对，嗯，对啊，师傅。
逗你玩呢。
嗯。
好了，你已经没毛病了。
没毛病，
啊，你一点毛病都没有了。你身体上什么毛病都没有，你就脑子有点毛病。
啊，我脑子不好吗，师傅？
你神经病。经得起人家想，经得起人家讲，什么都如如不动，你这个人就撑得住，称为定。有定力的人才能称慧，才能有智慧，听得懂吗？
嗯。
我讲你、
嗯、
啊，你脑子有毛病，你马上就要说哦，是吗？你就不要如如不动，不要，哎呦，我神经病了。人家一骂你，哎呦，我神经病了，不可以的，听得懂吗？
嗯。
师父现在在跟你开玩笑。在增长你的智慧、增长你的定力，听得懂吗？
嗯，
啊、
嗯，知道师傅。
好，努力啦！现在讲你毛病，什么知道了吧？刚刚讲用这个方法讲你的毛病，讲出来，你知道你什么毛病吗？
嗯，即使他真的是没有智慧啊，师傅。
不是没智慧，没定力，什么事情都跟着人家跑，什么事情左晃右摇的。
啊、哦，这个他真的是，
真的是，
就觉得我
现在知道了啦，师父用这种方法来教育你，讲出你的毛病，还听不懂哎， 现在知道了吗？
对不起，就是。
好了好了。
师傅，好了，
结束了。
师傅，我们马上。
再见。
西罗伯见。
啊，再见再见。
他说还有一个说法就子时跟午时一定要人一定要在床上。
啊、
这个他能不能开示一下？
子时和午时实际上就跟我们中国讲的《黄帝内经》里面讲一样的。一个人几点钟到几点钟是养胃，几点钟到几点钟是养肾，几点钟到几点钟是养肝，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呢他的血全部到肝里去了。你比方说我举个简单例子，一点到三点养肝的时候，他的血液全部到肝里边去，这个时候人最好要躺着，如果人只要坐起来或者拿着在动走动，他的血就在肝里待不住，所以这个肝就会缺血，这时候肝脏就会产生一种免疫系统的慢慢的减弱，所以的肝脏时间长了就不会太好。如果你一点到三点的时候躺在床上，你如果这个血全部在肝里，那就等于在润滑，在清除，在排毒，明白了吗？
明白，
哎，就这么道理啊。那么三点到六点到五点的时候，最好的呢，那个时候是胃，肠胃，肠胃在蠕动，那个时候，
你开始，师傅啊，有一个问题想，十二点睡八点起床和十点睡六点起床有什么样的区别吗？他说都是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呢，要看年龄的，四十岁以后，四十五岁以后呢，睡六个小时也可以的。
哦，
其实睡得太多呢，的确不好啊。
对。
但是有些法师呢，偏激，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会把身体弄坏的。
哦。
但是一般的人能接收的，上了四十五岁以上的，能接收最好的时间是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
哎、
啊。
但是一般的人呢，在年轻一点的是八个小时。是这样，
那
么早睡当然好了，早起，
早起啊，
像师傅没办法，晚睡还要早起，对不对？
那师傅，你早睡晚起点好不？师傅
好，这是一个习惯问题，在这个习惯当中，一个好习惯和坏习惯的问题。如果医生说的。啊，一般上了点年纪了，四十岁以上的就开始可以睡六个小时。你刚刚生出来的 baby 要是睡十二个小时，对不对啊？
嗯。
然后等到你越年纪大了，时间睡得越少，但是最少，师父告诉你们不要超过，不要少过六小时。
哦。
明白了吧？
六小时。
嗯。但是我告诉你，实际上人的一生，中年晚年。只需要八小时或者六小时，小时候是真的要十小时和十二小时。好了，结束。
哦。
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明白了。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但师傅睡觉就很少很少一天。
六小时啊。
感觉
三点钟睡觉。
哦。
四五六七八九点钟，有时候八点半九点钟起来。六小时呀、啊，六小时我精神还是不错的。中午的时候有时候太累了嘛，打个盹，大概十分钟、十五分钟。其实我觉得中国那个当时大家中午可以稍微做一些休息，这是好的，是调节。我觉得调节很好，哪怕睡个十五分钟，过一会儿精神好很多。像我们在澳大利亚，他中午没有休息的，其实会影响你的工作质量的了。吃完饭的时候人为什么会疲倦呢？因为吃完饭之后血到胃里，大脑缺血，血到胃里帮助消化，所以人就会疲倦，想眯一会儿。这个时候你就借、其实一个人最懂的就是想睡的时候马上就眯一会儿，这个实际上最好的、
那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您在看图腾中对一个有开了天眼的师兄说，如果累了就打个盹，不要硬撑着，否则灵性会上山，这是个案吗？师傅？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因为
一样的、
因为为什么呢？当你很累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就应该休息。一个人很累的时候，实际上这身体告诉你、警告你了，你撑不住、你就得休息啊，但是休息了，一会儿也会好，不要时间太长。 明白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
为什么说有灵性上去呢？很简单，
嗯，
因为当你硬撑的时候，你不想睡觉，你会很难过，很难过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厌恶感和烦恼感，而这些烦恼感、厌恶感这种气场，就会让灵性来找你。
哦，那师傅，您说的这种厌恶感、那种烦恼感，是不是就是负能量？也可以说是负能量容易招惹灵性，是这样吗？师傅，
完全正确。所以你去看好了，一个经常倒霉的人，一定是平时负能量很重的人，整天觉得不开心，整天眉头紧锁，整天觉得怎么样怎么样，这种人负能量特别重。嗯，他整天觉得不开心，他整天觉得。哎呀，谈恋爱谈得不开心，工作嘛，工作也不开心，啊，看见朋友们这些烂朋友也难过，又不开心。他看什么都不开心。你说说看，这些人不就跟鬼一样啊？那鬼当然来找你。
是的。
啊，你对人间没有好感的话，鬼就来说，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去吧，就这样。
是，师傅，就是有一个同学说，他有一天睡了一下午嘛，哦也是，他本想睡个好觉，想最近不是比较忙嘛，哦，结果醒了之后头疼的不得了。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他贪睡的原因？师傅，头疼的不得了。
如果睡过头了，睡过头头会痛的呀。
哦，睡过头了。
我教你一个方法，睡眠很舒服的。你比方说，很多人现在已经养成习惯了，你们一定要去弄一个师傅的那个白话佛法的机器，你让师傅在边上讲啊讲啊讲了，你睡着了，你听啊听啊听一会儿你就睡着了，特别舒服。
对对对，
啊，特别舒服啊！你待会儿醒过来了，你师傅还在讲了，你再一觉睡醒了。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妙法，
声音开得轻一点，就听，然后脑子只要往里边一听，听进去了就。可以的，明白吗？
明白。
师傅开示过，睡觉最好是吉祥卧。请问师傅，如果喜欢仰着睡或者趴着睡，说明什么？怎么样能够锻炼自己做到吉祥睡？睡觉还有什么其他讲究吗？
习惯，主要是习惯。如果你睡觉能够侧过身，往右面睡。两个腿有点微微的瘸一点，曲一点，啊，这种睡就是非常吉祥的。你看看卧佛，看见吗？卧佛。
嗯嗯。
你说哪一个菩萨卧佛，不是侧着睡的，又躺着睡的吗？
嗯嗯。
躺着睡的，你去看一个大狗熊，啊，一个大的那种大的畜生。你看动物园他晚上睡觉他就趴着去睡的，所以我跟你们说，人只要趴着，那种动作你看看好看不好看，现在明白了吗？而且呢他那个上床都有讲究的，上床不能爬上去，听得懂吗？爬上去是动物。明白吗？所以你去看稍微有点尊贵的人，晚上睡觉一定要穿衣服的。你看他为什么穿睡衣啊？你看裸露的人睡起来跟个动物差不多了。所以为什么男女之事搞起来就像动物一样嘛？对不对啊？这动物不穿衣服的嘛。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上去的时候那要自己的要臀部着床。听得懂吗？很多人不能脚先着床，手先着床都不好的，先要坐在边上，然后再往下躺，有讲究的，明白吗？躺着的时候，就算偶然躺着的时候，两个脚不能分开的，不能岔开的。
嗯。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啊，都有讲究。
睡衣有什么讲究，师傅？
睡衣倒没什么讲究，睡衣朴素一点，不要太花。其实我觉得睡衣还是自己会做的话做一做，因为买的睡衣有时候有点乱七八糟的，而且有些睡衣呢弄得好豪华，实际上并不是很好。你看睡衣，如果这种丝绸的东西穿的就有点像寿衣了。
嗯，
你要棉，你就用棉的睡衣就可以了，棉的，宽松一点。
好的，感恩。
我说问师傅，就是南北睡，就是睡觉
南北睡和东西睡有没有什么从玄学上讲有什么区别吗？因为之前不学佛一直说南北睡容易身体不好，有没有这种说法？
实际上现在根本很难控制的，你怎么南北睡啊？你比方说在这中国这是北半球，那我们在澳大利亚是南半球，你说在中国的是朝着南北睡不好，朝着北面睡好，到澳大利亚就变成南面睡好了，听得懂吗？
嗯，
实际上它这个是根据方位地理，那是一种风俗习惯啊。其实台上告诉你们，睡觉嘛最好不要压迫心脏最好。男的女的全部往右面睡。侧身睡，侧身睡非常的，侧身睡我们讲起来啊，就是非常一种健康的睡姿啊。就是比方说你把你的左心房是放在上面，你就不容易压迫，你往左面睡，你就右心房压迫左心房，你马上就觉得气喘不过来了，尤其上了年纪的人都是这样的，明白了吗？你去看好了，菩萨都是侧卧的，他没有躺卧的。现在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你们什么都要学的。很多人睡觉都不会睡，躺着呢，怎么躺在那里，就像个动物一样的，明白了吗？
我好像就是这样，我想又睡，但是睡着就睡
习惯
不太好。
习惯，师父睡了几十年了，我都是侧卧睡的，我都是睡右边的。
这个问题是，同修将佛台搬到他的卧室，他睡觉的时候能不能这个头对着佛台睡啊？
头跟佛台平台是可以的，脚不能对着佛台就可以了。
哦，头是可以的啊。
可以的，没关系的。
嗯，好，谢谢师傅。还有就是一位同修家里条件不太好，
我讲给你
听。他是住在一楼。
师傅过去小时候一个人一间房间，我就把佛台跟我头放在边上。我到澳大利亚来留学的时候，我也是把佛台放在我的头边上的，嘿嘿，天天做好梦。
师傅从小就供观世音菩萨啊？
啊，他从小很小就磕头了。
哇！
跟自己外婆，跟外婆磕头的开始。
师傅一说这个，我身上好热好热。
啊，一求
就是你刚刚说自己的时候。
啊，一求就灵，一求就灵，就这样的。
感恩师傅。
请问师傅，有同修吉祥卧起来后手会有点发麻，这是什么原因呢？应该如何克服呢？师傅这个问题。
哎呦，这个问题很严重，这个问题很严重，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他吉祥卧的时候，他把手撑在他的身体下面，时间长了当然发麻，不发麻还叫手啦，
明白了，
发麻就没知觉了，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师傅，其实吉祥卧就是很好的一种休息方法，是这样吗？师傅，我们呢，如果
对啊，吉祥卧的话，你还不能把腿伸直，还要腿要微微的屈，那就舒服了。你睡觉的时候，吉祥卧的时候，侧过身，两个腿微微的啊收起来，这样睡得特别舒服。然后偶然的呢，把脚伸一伸，再瘸起来，哎呀，这个睡觉可舒服了。你们没有尝受过，你们没有尝受过吉祥卧的舒服性。哎呦，头一靠枕头，两个腿微微的瘸起，然后再伸直，再瘸起，啊，然后慢慢的啊，进入梦乡，很舒服的。
哦，然后梦到师傅了，哎，那就太
霸气
了。
那个是师傅曾经开示说。睡眠的时候吉祥卧是一种最好的体位，无论是对人体健康还是对修行进步都有无限的益处。但是有一位同修，他的那个右侧胯骨比一般人要大，他一侧卧就疼，没有办法吉祥卧，这是不是说明这位同修有业障？是不是可以通过三大法宝改善？那应该如何跟菩萨许愿呢？
啊，这个没关系的，不吉祥卧的话也挺好的，你就两面卧的话，你也不要两腿岔开啊，两只手分开啊，就像动物一样的，这不可以的。动物你去看睡觉都就是这么乱来的， 所以人呢、
哦、
他右胯骨不行的话、哦、他可以左面也可以睡睡啊，右面可以垫个枕头啊。
哦，
啊、不可以啊，想办法解决呀、啊。因为你血液循环的话，你如果弯弯曲曲的话他也能走啊，你直的他也能走啊。啊、但是你两个腿这样的话分这个躺在床上这样的话，你想想看，你的血液上去供养就不足啊。你如果你侧降物的话，你的左手边你的血液就流通，那你右手至少就慢慢会流通了。
哦，好的，
这个概念呢，
谢谢，
而且不会、
哦、谢谢，
不会直接冲到你脑门里啊。如果你这样躺着的话，会冲到你脑门里的血液。很多人为什么晚上中风了？
哦，
就是血液冲到脑门里去了呀。
哦，好的好的，就说也是可以平躺、但是手脚不要岔开。
哎、明白吗？
哦，好的好的啊，感恩师。
同修的女儿不到11周岁，睡觉时总是磨牙，请问是有灵性吗？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大概需要多少张？
你要是不知道她到底是不是有灵性，你就念7张就可以了。
嗯，
因为
是念给她名字的药经者吗？
嗯，对，因为我曾经讲过磨牙有两种啊，一种是啊白天啊受到惊吓，或者长期的啊睡眠不好，神经衰弱也会磨牙。还有一种就是有灵性跟他讲话，他就讲话的时候，实际上他在梦中的表达方法就是磨牙。
同修他是一个单身母亲，然后他就想问他，为了管教孩子，因为孩子半夜总是会可能上网之类的做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孩子已经大概15、16岁了吧，然后他就想问他可不可以和儿子就是住在一个房间，但是是分开两张床，中间用屏风挡开，这样子可以吗？
不大，单身母亲是吧、
哦、
有房间千万要分开住。嗯，
哦，还是要分开为好。
我告诉你，男孩子16、17岁情窦初开，他会想象的，妈妈睡在隔壁，妈妈的生理跟他不一样的。嗯，
对对，
可以，这个不可以。
因为师傅以前也开示过这方面的开示，所以我
还不可以的。
说从玄学角度，就是家里的床有高低床嘛，高低床有老人和孩子，那个床上和床下，那应该是哪一个比较好呢？老人睡床上还是床下比较好呢？师傅，
你说是双人床啊？
那高低床，高低床。
什么叫高低床？我听不懂哎。
就是下面一个床，上面一个床，就是双层的。
啊，就双层床啊。那没办法，那当然老人家睡下面了。
老人家睡下面是吧？
啊，年轻的人气旺啊，啊，老人家怎么爬上去啊？
哦、
老人家爬上去被掉下来了，哦、这个还不懂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
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好像一个床架下面，因为台长说过不能有空着不睡的床，然后可以在一个床架下面放一个 mattress 嘛，就床垫，就是因为不够位置放，就放在床架的下面。这样子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啊。
好，谢谢台长。
还有啊，男左女右啊，睡觉男人要睡在左面，女人要睡在床的右面，否则经常吵架。
对，昨天听了台长的开示。
还有啊，台长还没讲呢，有一个人，一对夫妻啊，最喜欢头和脚对着睡，结果那个男的跟那个女的经常啊，他们跑过来问我说，台长为什么我好了我老婆就不好，我老婆好了我就不好。后来我就跟他们指出这个问题了，我说你想想看呐，你好了啊，他的脚放在你的头边上，你说什么气场啊，你的脚放在他的头边上、能好吗？你告诉我
不能好。
嗯，明白吗？
嗯，明白了。
还有就是同学想问床边的床头柜如果只放一个的话，会不会夫妻不和啊？有这个说法啦？
应该没有。夫妻和不和并不是因为床头柜的问题，而是床睡的位置问题。男左女右一定要的。男左女右、
哦
嗯、你要是去睡，过去说睡坤道啊，坤就是乾坤的坤呐、啊，就是女方的这个位置，坤应该是乾、明白了吗？乾坤颠倒、你家里就 就是不停的闹矛盾的闹意见的啊。
哦。
啊，人家说乾坤颠倒，灾害就到，就是这样。所以睡觉的时候，
哦，
男人一定要睡左面，女人一定要睡右面，那没办法。
哦，明白。睡觉的问题，双层床上面和下面的人头睡的方向不同，可以吗？
应该问题不大。
那家里不是有老人过世了吗？家里有两三岁的小孩，怎样安排才能不影响小孩？从玄学上做有什么样的好的做法吗？师傅，这个问题。
实际上，如果有条件的话，住在亲戚家里住一段时间吧，至少住一个月吧。
哦，住多久呢？一般。
一般一个月，嗯。
哦，一般一个月。
绝对有影响，
哦，
因为过世亡人。如果不是抄到天上去的话，他这种是鬼魂呢，他会经常回来的。孩子会哭啊，难受啊，半夜哭醒啊，叫醒啊，或者觉回到家觉得阴气沉沉了，生病了，这些情况都会有的。嗯，
都会有的。哦，好的好的。那师傅，你家里有佛台，跟菩萨说怎样说能降到，就是影响小孩的事情降到最低呢？家里有佛台跟菩萨说的话。
嗯。第一，让小孩子跟一个大人一起睡。
嗯，对对对。
太大的话嘛，可以睡在床边上，就是不要睡一个床。嗯，
哦，
小的嘛，可以跟妈妈、爸爸睡一个床都没问题。大的一点的嘛，就是睡在床边上。嗯，就是这样的话，不影响孩子的气场，
哦，
因为孩子会害怕的，一定会害怕。
师傅，自己的床被人家睡过，感觉气场不好，自己睡回来感觉不舒服，怎么补救啊？师傅，
很难的，你的气场被他影响了呀。
啊，
这个很难的，麻烦的，因为你至少有芥蒂，你有感觉不舒服，那就说明他的气场还在，你只能不停的睡，睡到他的气场没有。
明白了。
有那个同修，他就是说家里面的那个床单啊，全部都是纯白色的，这样好吗，师傅？
家里的床单全部纯白色的话，不是太好，像医院，听得懂吗？像医院，这怎么行？
师傅就是说，学佛人夫妻晚上睡觉时都应该两个枕头、两个被子吗？从玄学上有讲究吗？
一定要最好，因为因为尽量少接触。因为这个接触，第一气场问题，第二人跟人是触景生情啊，如果没有这种情景的话，他不会生起来那种情感。如果你经常自己好自为之分开，只是像一个大家在一起生活，只是一个睡眠一样，那对大家身体都有好处，不会让大家动淫心。这样的话，你不是脑子干净啦？躺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啊？睡什么一床被子啊，又不是买不起啊，两个你一个人睡得还舒服点呢，啊，对不对啊？
对，
啊，
是的是的，
啊，不要搞了。
有的时候年龄大的师兄和年轻的师兄睡木头的枕头可以吗？有什么说法吗？
不要睡木头枕头了，你回到古时候好了，那时候没条件睡木头了，睡木头对脑部神经都有压迫的。
OK，
你当然软的好了。我问你，老用一个木头压住你的腿，你的腿时间长了不叫残废的？脑子上面有多少脑细胞啊？你硬的木头的硬的枕头的话，让你脑细胞血管倒流不通畅，你说他脑子会好的？
师傅，那就是说有同修肩膀脖子和肩颈上的肉比较多，请问师傅这个在玄学上有什么说法吗？脖子和肩颈上的肉比较多。
脖子和肩颈上肉比较多，哎，吃得多睡得多。我看没什么讲法，就是说枕头太低的人肉会往上涨，枕头高的人肉往下涨。
明白了。
就是平时睡觉枕头啊，只要低一点的话，他的血液循环哪个地方血液循环系统好，哪个地方就长肉嘛，就这么简单嘛。
哦，
那师傅，我们从玄学角度来说，用高枕头好是用低枕头好呢？
当然高一点点了。
高一点点。
因为你高一点点，第一，像师傅一样，我喜欢是这个像佛卧一样的，我喜欢侧身睡觉的。我几乎没有这么平躺着的，我都是侧身的，这是第一个。侧身的话，你的枕头就要高一点。第二，血压高的人枕头高一点。血压不上去，不冲到你脑子里，你不会中风。你看看事情出来都是晚上出来的，你看就是地震都是半夜里凌晨，为什么？阴啊，凡是灾难都是属阴的。所以你看很多人死的都是半夜里挂急诊的。
哦，对啊对啊对啊。
哎、
啊，
现在还不知道。所以这些东西晚上睡觉稍微高一点点，所以有句话叫高枕无忧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确实是高枕无忧。
哎，所以很多事情你枕头高一点点的话，血液它上来的时候就特别慢，慢的话呢，哎，你晚上睡觉就有助于睡眠啊，就是然后呢血液就不会冲上来，你不信了，你头往下一弄了，马上脸就红了，血啪冲上来，你血管不好的话，血压一高的话，你血管脑血栓啦，或者就是脑出血啦，中风啦。这个不懂啊，所以为什么和尚尼姑他们修行修到后来为什么就打坐啊不睡觉啊？
啊，对对对，
啊，他为什么不睡觉啊？啊，就算睡觉也是吉祥卧呀。
是的。
啊，所以这个生活跟佛法都有关系的。
对，那师傅，佛法离不开生活，生活离不开佛法，是这样理解吗？
对啊，你看很多佛。右手喜欢打坐的时候，右手喜欢摊在腿上，对不对啊？其实有一个手指回过来，实际上这个都有道理的，这个就叫手势呀、啊。啊，我只能跟你讲一点点，手摊下来那是啊流出，那个手绝对不会两个手摊下来的，一个手一定回流。明白了吗？你去看菩萨的手印就知道了，每个手印都不一样的。你就看师父平时经常救人的时候那个手印，你都看得到的。佛的手印里边都有这种动作的。
明白了。
那请问师父，现在很多年轻人早上起床后都不整理床、不折被子等，这样不整理床在玄学上有什么讲究吗？
有啊，我上次讲过的。你再怎么样不整理床，你至少要把那个被子啊，喂，你要把被子要翻约开，你不能让这个床啊就盖起来了，你盖起来就不好，盖起来像有个人睡觉一样，那个鬼就可以躲在里边睡觉。喂，我跟你讲话，你听到没有啊？
听到。
你叽里呱啦叽里呱啦不要动呀，我在跟你讲话。就是说你床上的被子醒过来，就算你不叠被的话，你就把床上的被啊往后翻，翻一半，听得懂吗？
啊，
不要让人家感觉你这个床是有人睡觉的样子，明白了吗？
嗯，明白。
啊，
那意思说我们的被子也要常晒太阳吗？
常晒太阳更好，就是每天起来，你就是再懒，你也不能说啊，把这个被子就是盖在，还是放在那个床上，要把它一半，你知道吗？把一半翻在那个下一半、下面一半上面，棉被上面，
就是一半的床要露出来。
对呀、
啊，
上面一半的床露出来，就是让。让人家灵性看看，我们这里没人的，你别来搞。
哦，明白了，感谢。
多晒太阳能够增加点阳气。那人家晒被子吧，被子挂这些经常晒晒，这样是不是有同样的作用啊？
有一样同样的作用。嗯。
啊、
被子是属阴的。
嗯。
被子属阴，所以你晒晒太阳的话，增加阳气，这是好。
还有呢，就是说呢，我家里啊有一条那个很好的毛毯，它是两面的，一面
毛毯不是毛台了，
不是那个毯子啊。
对啦，已经变成毛台久了。
那个、花一面呢是个大骆驼，不能用的是吧？
大骆驼有动物不能用。
那也要处理掉是吧？
处理掉交给穷人嘛。
啊，
他们有些人不在乎这些东西的，人家很穷，那你就送给人家多好啊！
送给人家要念那个小房子，
不要是吧？因为你这个不一定上面有灵性的呀，
哎、
你送给人家的时候，这上面也不一定有灵性的，只不过你念经的人的话，容易就是说惹灵性啊。
哎，好的，
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师傅，你前两天在那个综述节目当中，就是让一个同修经常要洗热水澡，就想到灵性属阴会让人体温低，灵性是否不喜欢高温，是否热水的温度可以让灵性暂时的离开我们的身体？
喂，这是我讲的吗？
嗯，然后就是同修
他们说是我讲的、啊
不是，就是师傅在综述节目当中说，让一个同修经常洗热水澡。
哦。
然后同修就想到是灵性属阴嘛，会让人体温低。
啊、
灵性是否不喜欢高温？是否热水的温度可以让灵性暂时的离开我们的身体？
好，我考考你呢，你觉得呢？
嗯，我觉得应该是吧。
嗯，对的呀。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蛮有意思，是不是很多讲话跟你们在电台里讲话的时候，我不大愿意揭开很多的深层的意识当中去讲的。
嗯，
其实你要讲的话，你就要去讲灵性了，讲灵性不就烦呀，明白了吗？尤其像师父这种人少讲灵性好。其实从这个角度上，这个人很聪明的，暂时把灵性驱走呀。你去看，洗完热水澡出来，头马上不痛了呀。
嗯。
这还不懂啊？
对对对。
好了。
谢谢师傅。师傅在最近的节目里面有同学问说，洗热水澡的时候身上的灵性会暂时离开，请问师傅，我们平常晒背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会因为温度高，灵性也会暂时离开呢？
对对。晒太阳灵性都跑掉。
师傅麻烦您帮我看一下我自己，我是76年熟兔的。感恩师傅，感恩菩萨。
你想看什么？
嗯，我想看我的妇科方面的，谢谢师傅。
熟兔啊？
对，熟兔的，76年。嗯。
哼哼，有孩子，嗯，没走掉。赶快念。还有一个姐、还有一个姐姐，不晓得妹妹，是你妈妈打掉的。
哦。
嗯。
哦，那我需要多少张，师傅？
姐姐妹妹念69。
69。
自己身上那个小灵性。念47。
47。师傅，您看看我那个子宫肌瘤现在怎么样了？你
看看、
你之前帮我看过，我有3个，师傅说的可准确了，感恩师傅。你以前说我是多发性子宫肌瘤，你也说了建议我做手术，我一直就没有去做手术，我不想做，我想好好念经，求菩萨保佑。
几年属什么？
感恩师傅，76年属兔的。
你这样吧，
嗯，
有两个还是在运作，在活动、有一个不大动的，就是说没有什么、没有大也没有小，有两个呢黑气蛮重的，就是有一个是小一点了，还有两个，我觉得你大不算太大。你至少要吃一点点那种清凉的东西，啊，经常要吃些清凉的东西。
好的。
平时饮食要注意，而且要干净，要经常要洗澡，而且呢自己的睡觉要好，而且呢不能吃刺激的和辣的东西，好吧？
好的，好的，师傅。
还有就是，那个这种那个男女之事上一定要守戒律，
会的，我会的，
否则就会有污染。还有就是要自己要当心、我觉得你应该每天早上要至少要念3遍那个礼佛，然后呢要喝大杯水， 好吗？
我每天有喝大杯水。
啊，你早上一定要温水，每天早上要喝，要保持呢那个泌尿系统通畅，你明白吗？其实，而且呢还不能生气，因为你过去太容易生气了，嗯。
对，我过去很生气，可是我学了心灵法门之后，我就不生气了，我也不跟我先生说什么，我什么都想开了。感恩菩萨，
因为你要记住，你这个一生气的话，气血不通啊，你身上就很容易长东西。因为我现在看到你不是不单是子宫上，在你的那个后背上，你都有一个小的结子，有个小的结出来的，就像个 小的那个肉的一个肉瘤一样的小东西。这种是没关系的，在你左手后背上，明白了吗？
嗯嗯。
你所以像这种都是生气啊，你过去太容易生气了。嗯，
我过去非常容易生气，我现在就不会了。感恩菩萨，现在别人说，有时候跟先生或者别人说都无所谓，都没关系的。师傅一直给我们开着，我经常听师傅录音。
要经常听。
对，
想不通就要听。然后呢，自己不开心多洗澡。
嗯，
听得懂吗？
好的，师傅。
你会把身上的灰气要冲掉。嗯，
好的。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毛孔散发不出里边的气啊，所以你就会堵在里边，时间长了嘛就会长东西，所以经常洗澡，不能太多，一天一次，我觉得应该是能够，尤其生气的时候可以增加，就是可以消掉自己生气的时候洗澡，洗完澡出来之后气会消掉很多的。
嗯嗯嗯，
明白吗？
好的好的，非常师傅，我的眼睛，麻烦您看我的眼睛啊，就是就是说你要看着白色的墙上面，就看着我的眼睛里面有很多，它像那个透明的一珠珠的那种串儿一样的，然后它一会儿变成 V 字形，一会儿变成一个 M 型，它可以变很多种形状。里面然后有很多那种，我一直说去检查，没有去检查，麻烦师傅帮我感应一下，感恩师傅，感恩菩萨。
有一点，用现代话讲叫飞蚊症了，嗯。
对对对，对是的，
就是会动的，会飘的，嗯。
我早上有时候早上起来，我就眼睛闭着，然后里面啊无数的在那飞，一直飞个不停。
那么这。在如果在玄学上来讲，可能是你看得到一些这个维度空间的一些小灵性这些灵性都是有点点闪，有点点光，各种各样的形状
我看的是那个都是那些透明的一点一点的，
就
这样的看到很多
那就是你赶快多念往生咒，多念往生咒吧。
我现在每天108遍往生咒，师傅。
好好念吧。
还有就是说我再问一个，我家佛台一个是观世音菩萨，一个是释迦牟尼佛，但是我看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候，我再去看观世音菩萨，就有一个圈在那个观世音菩萨头上，如果我不直接看释迦牟尼佛像，直接看观世音菩萨就没有，师傅麻烦你帮我感一下佛台，谢谢师傅，不好意思。
没事，好吧。没事的，观世音菩萨有来过，好了。
感恩菩萨。还有就是说我念经的时候，我旁边总是有光，我出去发书的时候也是旁边有光，一直闪一直闪。
护法。
我坐在一楼。
护法。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感恩菩萨。
你好好修了，像你这种人，像你这种人要不学佛的话嘛，早就出事了。脑子要出事。
是的，师傅。是的，师傅。
好吧。
在我学佛之前，我那时候腿特别难，我学了一直念经，现在身体比以前好多了，师傅。身体现在也比以前好多了。
好
了。
那师傅，我们洗热水澡和晒太阳的时候，那身上的灵性会暂时离开吗？当时不是有一个上次的同学问，
会的。
会的。
你洗凉水澡的时候，它可能就灵性就会在你身上。所以很多人在洗澡的时候突然之间昏过去了。
是。
因为如果你是因为投畜生道的话，或者你要下地狱的话，他可以在洗澡的在你一丝不挂的情况下把你带走的。因为你下去直接就是没衣服的，你是投畜生的。
是的。
因为任何畜生都不穿衣服的。
那师傅洗澡的时候走的话，他肯定是做了大的恶业了，这是。
那肯定的。
那请问师傅，是所有灵性会暂时离开，还是一部分啊？跟特定那个有特殊的呢？师傅，这种问题。
一般的都离开的，你洗澡洗热水澡啊，不会在身上的，
嗯，
那不会的，他
不会在身上，
他这种，
哦，
这种一般的鬼都不要看的，嗯。
哦，那师傅，那夏天的时候太阳很热，那我是不是这样？夏天的时候比冬天相对容易，这种灵性容易离开啊？如果从季节方面说的话，嗯，
很难讲的。夏天要看的，你是正能量的太阳，你照样可以照到你的心房。如果你是负能量，你的接受它就是太阳进来，你也会把它挡出去的。那照你的意思就是说，就照你的意思就是夏天自杀的人少，冬天自杀的人多啊，全一样。明白
了。明白了，明白了。
嗯，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
请问洗澡时间有讲究吗？是否晚上不能洗头呢？
晚上最好不要洗头，因为头水是阴的，洗的头不容易干，从医学上来对你的脑细胞不好，有损。第二呢，晚上洗完头之后人脑子并不是很清楚，听得懂吗？早上洗完了，因为它冲着阳光，它就会越来越清楚，因为到了晚上了，洗完头之后它是加入沉重的睡眠状态，所以在这种像要睡眠的状态当中，他的脑子在水还没有干的情况下，水珠顺着他的脑细胞进入他的大脑皮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家骂你，你大脑进水啦，听得懂了吗啦？
哦，就是头风的意思，对吗？就是有时偏头痛啊，其实因为太
偏头痛嘛，就是。很多的东西啊，头部没有注意好啊，有凉风啊凉水啊进去了，所以为什么头发洗好要吹干了。
哦，
你几岁啊？我看你大概应该只有8岁差不多，问这些问题一点不动脑筋的。好了，还有什么？
请问家里的垃圾只能早晨或者上午扔，下午和晚上不能扔，有这样的说法吗？
早上人呢，因为垃圾水阴的，所以早上呢阳的阴阳调和，它就不会伤到你家。晚上嘛比较属阴的，再扔垃圾嘛属于属阴的，有这种说法。但是我们学佛人就不怕，没关系的，扔。
哦，
好了啊。
感恩师傅，感恩菩萨，感恩护法菩萨能够让我打通电话。然后师傅辛苦了。我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我就想请师傅加持我一下，能够让我顺利参加新加坡法会。
哦，你放心好了，
然后
没事
的。然后感恩师傅，然后我可能在6月中旬要办理一个签证，然后也希望师傅能够保佑我能够顺利办下来。
啊，没问题。
你这孩子嘛，
就是不要太懒的，念经要勤快一点的。
是师傅，我知道了，我会改。
还有吗？自己要经常把家里弄得干净一点，不要弄得在邋里邋遢的。
好的，师傅，我知道了，我今天回去就收拾。
家里像这个垃圾桶一样，什么都堆哟。
对不起，师傅，我错了，我会改。然后师傅，我还有什么需要注意一些的吗？
前怕狼后怕虎，做人嘛自己做人自己嘛，跟人家接触嘛要诚心诚意，忠心诚心，人家会对你好的呀，对不对啊？自己要
我跟别人接触，就是我不太会说话，不太会聊天，就是我就不太敢跟别人讲话，
不再跟别人讲话。人家过去有个男的盯着你，你怎么蛮会跟他讲的嘛？
啊，有个男的盯着我。
啊，跟他聊得挺好的嘛，过去。
啊，过去的时候。
啊。哼，矮的，个子不高的那个男的。
那好像是有。
好像是有。我想看我就看，你讲你老实呀，我看你不老实。
嗯。
呵呵。
对不起师傅、然后师傅那个我在此我向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忏悔，还有向护法菩萨忏悔，那个我之前感情上做过很多错事，然后我现在也在念礼佛，然后希望对，因为那天没有
我不会讲话，
对不起，因为那天没有学佛，也很不懂，也不懂因果，所以做错很多事情。然后我也曾经向菩萨忏悔，然后也求菩萨加持我开智慧，不要，我感觉上不要再做错事。
老实点啦，在师父面前。
嗯，是师父，我知道了。
吹牛，吹牛就当场揭开你的画皮。
对，揭开我的真面目。然后师傅还有就是我很想你，真的很想你，就是我就特别特别特别想您，然后也不能在您身边，但是我知道要好好去修，只有好好去做才能离您更近。
嗯，好好努力吧，好好修行，修行们。师父能够在法身关心关心你们已经蛮好了，好吧？
我会的，我一定会好好去做，这个您放心吧。
好，
然后就不打扰师父了，没什么事情了，然后感恩师父。师父您注意身体健康。
好，
拜拜。
不是楼上那个水可以从楼上楼梯直接倒下来好不好呢？这种做法。
就是从人家把脏水从楼上直接倒到下面来，
干净的，干净的，干净的，
干净的，
好像他楼梯上不要扫，直接用水倒下来比较快啊。
什么叫倒下来啊？我听不懂啊，倒什么
水？对，好像洗那个楼梯，他不要用来抹啊，不用扫，不用抹，直接用水一整桶水这样倒，从上面倒下来，再流着下来，这种好不好呢？
这种有没关系的，你只要洗干净嘛就好了。
不要会讲留下来才艺全部留掉啊。
不会不会不会。
好，明白。
不会的，你这个是你这是迷信的。
同修他是住在乡下的，厕所在户外，晚上呢都是用是在屋里放便盆上厕所。但是呢因为他要在屋里念经，便盆呢就放到客厅里。客厅后面又是佛台的房间，请问可以吗？
客厅后面又是佛台的房间，是一个老人家还年纪轻的老人家吧？那个
就不清楚了。
那要看的位置离多远。一般的你便盆的话，你这如果真的不方便，你一个人不能这么懒，如果年纪大了，你当然可以在房间里放个便盆呢，你要把它盖子盖起来，对不对呀？
对的。
就这样。
以前小的时候听老人说的，就是晚上在家里扫地不太好，有没有这回事
啊？是啊，晚上不能扫地的。
不要扫地哈。真的是不要扫地。
是啊。
好。
因为晚上属阴。明白吗？
还是白天扫地好。
实际上实际上很多人间的动作都是属阴属阳的。你明白吗？
明白。
扫地是属阴的。
晚上不好。
所以晚上，比方说很多人在厨房间里啊，晚上比方说切肉，肉本身是属阴的，死人嘛，你比方说尸体是不是属阴的？
是。
你敢切肉的话，你一定属阴。你切蛋没关系，你切肉就不行了。
也不好。
那当然了，这属阴的话绝对倒霉的。
真的。还有刚才前面那个看的那个东西会不会倒霉哦？
看了什么？
看到那个车子前面的一个。
会有的，会有的。
会有点麻烦。
一般的人如果你不念经的话，你肯定倒霉了。
台长，在那个卫生间里不能点卫生香。
绝对不能点。
就是说，什么香都不可以，就那种檀香都不行的。
你家里供菩萨的，你这个香是跟菩萨接天接地的，你怎么可以在马桶间点啊？你这是严重的亵渎。
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卫生箱师傅不是说不可以点吗？在厕所里面，那有时候我们到那种公共厕所有些点的卫生箱，我们能不能把它可以弄灭？
不要管了，你不要去管了。不要去管了就好了。不要去想，不要去管，你进去又不是做又不是办公的了，你进去用完卫生间不就出来了呀，你还去把人家灭掉，你这个吵。 像这种香点在里面又不一定是菩点给菩萨，菩萨也不会去的了。那么就小鬼拿呀，这种肮脏地方就是鬼去呀，菩萨怎么会去啊？人都不会去，听不懂啊？
好，好的，听懂了，师傅。
照你这样说法的话，要成立一个以后专门去灭卫生间的灭香队。啊，
不是，我们听师傅开示过以后，进到这种卫生间好像有一点怪怪的感觉。
是啊，也没办法，怪怪的人多的。这个世界上怪怪的人，你解决得了不啦？身上有灵性的人，你没看见啊？啊。
我五四年的马。
五四年的马。
看身体。
很神奇，心脏当心啊，心脏啊！
哦，
你的手有点发麻。
对的。
对的，还有啊，我告诉你啊，手发麻，脚冷啊，脚和手就发冷啊。
哎，我这个人特别怕冷。
特别怕冷，阴气太重，听不懂啊。
哦。
吃全素了没有啊？
早就吃了，一次米饭是后来就吃的，虚浮大鱼。
你要记住了，吃饭之前看一看菜，看一看饭，要感恩。哎呀，这个很开心的，听得懂吗？要感恩。然后呢，吃的就特别香啊！你看看过去人家在庙里，只要说在斋堂啊用膳，你只要听到斋堂，哇，你马上就胃口就来了，对不对啊？就想到香喷喷的食物了。你这个人要多吃，你吃的太少了，胃不好。
有的特别胃饿的，吃多越是胃饿的。
对呀、啊，胃饿你要少吃多餐呐、啊。
哎，是这样。
而且你的胃，而且台长教你个方法，多弄点淀粉，淀粉知道吗？
淀粉我知道
的。哎，多弄点淀粉汤喝喝，又能。吃饱又没有血糖，而且呢啊又不会伤你的肝呢、啊、肺啊，淀粉是清肠的，清肠子的。
嗯，
听得懂吗？口感
听得懂的，
口感又好像拉面一样的。
吃饭时不喜欢用手端碗吃饭，有什么讲究呢？
手不端碗，那就是对天不敬，对地不敬，对父母不敬。为什么呢？手给你本来就是来人间拿东西的，你吃饭的时候带着一种感恩心，你如果手不端碗，从礼节上来讲你不懂礼貌，听得懂吗？因为动物它是没有手的，所以它们只能用嘴巴直接吃东西，而人它不是动物，它讲起来是一个高级高级的一个圣人，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拿手端着碗，如果你用嘴巴喝水，用嘴巴吃饭，那就变成动物了，那你不是亵渎了自己的父母亲了吗？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开示。
古人说，人吃饭要扶碗，手不扶碗会穷苦一生。所以说，要以食就口，不要以口就食。意思就是说，吃东西时把食物拿到嘴边上。而不要把嘴巴凑到食物上，这个是有道理的嘛？
嗯，当然有道理的。你这个还不懂啊？一生吃苦啊！你把嘴巴凑到食物上，那些动物啊，你看哪个动物啊，它没手的、
嗯，
而且动物要活着，你说你幸福不啦？这还不懂啊？这么简单的道理啊，你是人呐、啊，你有手啊，你为什么不用手拿食物啊？你把嘴巴凑上去，你不是跟驴一样的？你不跟牛一样啊？你不跟狗一样啊？听不懂啊？
听得懂，听得懂。
你还要问我啊？
因为师傅现在的人吃饭都用汤匙跟叉嘛，很少用筷子啊，所以我们吃饭好像通常都会
用叉。人用叉的话，人家不是也不是拿叉往嘴巴里送的啊、
哦，
嘴巴抽上去的，你还讲道理啊？讲这种道理啊？
嗯，明白。
啊，外国人全部用嘴巴抽着汤上啊。
嗯，
听得懂吗？
明白，明白。感恩师傅开示。师傅
吃饭的时候坐在那个脚上那个是不太好的，这是什么原因啊？
很简单啊。
嗯。
吃饭的时候你坐在桌子上边那个脚的地方，这个脚的地方第一不着落。
嗯。
风水上讲不着落。第二， 没有方位。
嗯。
第三，一个尖的冲在你的肠胃里边。
嗯。
你说你吃的好啊？
感觉不错。
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我拿个手就对着你的、
嗯、
对着你的某一个部位，就这么放着，不碰到你。
嗯。
你看看你会不会鼻子酸呢？
感觉很难受
啊。啊，难受不是是吧？
嗯。
所以谁愿意坐在这个桌子的犄角楼？
就是同修他一个人吃饭嘛，然后他就有时候他就直接用小的那种锅煮了，然后就直接也不用碗，直接就用拿抱着那个锅吃。他说这样子的话，就从玄学上讲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抱着锅子叫连锅端，那叫倒霉的。
哦，还是不可以的是吧？
嗯，当然不可以了，连锅端了，连锅端你家里就是越吃越穷。
哦。
发神经啊。
嗯，
吃饭吃到后来连锅端啊。
不过我知道还真有几个同学都是这样吃的，感恩师傅开始。
脑子坏掉了。
对不起师傅，没有智慧。
好了。
那师傅呢，我接着问，刚才您不是说了一个吃火锅吗？当时你前段时间不是在节目中开始端着锅吃饭不好，连锅端会倒霉的，家里越吃越穷。那请问师傅，吃火锅直接也是在锅里夹菜吃，还有一种是一个人一个那种小火锅，这种有没有玄学上的讲究？
他没有，他没有，他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连锅端的是的，是指人家一个饭吃的差不多了，你拿着这锅子就吃。比方说你煮饭的锅啊，像压力锅，你到时候最后把这个锅拿出来就吃，是指这种，并不是说啊你煮在火上烤的，它还是属于一个汤盆呐 汤锅啦啊，这个没关系的。
请问可以用木质的饭碗、筷子、叉子筷子、勺子和叉子吃饭吗？这在学界上有什么讲究吗？
木质的筷子本身就是木头的嘛，碗用木头的，如果碗用木头的话不是太好的呀，调羹用木头，调羹用木头也不是，除非你是缺木的，金木水火土阴阳五行缺木，否则的话不要用啊。啊，木头这个东西是接地气的呀，木头是树林子长在下面的呀，这还不懂啊？那人死的用棺木啊，这个不是木头啊。啊，傻的不得了！吃饭嘛，讲老实话，这个是以天吃饭是跟天上有关系的，吃得开心，人家说民以食为天呐，听得懂了吗？
哦，对对对，
啊，
听得懂，
啊。
好，感恩师傅开始。
看莲花吧，它是4984号。
嗯，在天上。嗯、
在天上哈。
嗯。
哦，没什么问题哈，莲花。
没问题，叫他在家里不要老吃臭的东西。嗯。
哦。
他喜欢
吃臭的东西。
啊，臭豆腐干呐、啊，或者就是吃了很臭、
嗯，
就闻了很臭，吃了蛮香的那种东西，叫他少吃。嗯。
哦，好的好的。
嘴巴不
干。
都说梨子，梨就吃剩梨的梨是不能和别人一起吃的，有分离的意思，有这种说法。
有啊。
哦，真的有。
你吃生梨的话，你吃一半，他吃一半，两个人从字面上来讲就是分离嘛。
啊、
然后呢，经常的这么吃啊，心里会想嘛，想意念就会变成一种行为嘛，
嗯、
叫思维嘛，思维它也会转换为一直物质行为的嘛。你天天说、
嗯、
我又没跟你离婚，天天说要离，天天说我哎呀、
嗯、
对你要防范。啊，天天我不会把真心给你了，你说时间长了会分不啦？
嗯，会的。
那好了，你不去讲，人家不会分的。
嗯。
你一讲时间长了，没意思啦，听得懂了吗？
嗯。
啊。
明白了。
要真心啊。
好的，对。
对不对啊、
嗯？
夫妻在一起也要真心对相对的嘛、嗯。你把人家当真心，人家把你当真心，对不对啊？你来跟他来一套假的。
嗯，
人家时间长了会有感觉的，人家就没劲了，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嗯，是的，嗯，那师傅，像我们就是他们年轻人平时做沙拉酱，用梨切的什么一块一块的，然后用一半做出来食物和家人享用，还有的榨成果汁，这种可以吗？
榨成果汁是没问题啊，
哦、
反正你形式上的分离总不好啊。
对对对。
啊，你举个简单例子，你虽然人家说 那为什么叫为什么叫讨个口彩啦？
哦，是的。
啊，就这个道理。嗯、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同学人家不是山东的嘛，说什么什么还吃什么滚蛋包，要出门的时候要吃滚蛋包，就吃那个饺子，
啊、
他也是讨个口彩。
对呀、啊，对呀、啊嗯，结婚嘛，早生丽子啊。啊，所以床新娘的床窝里面要放点栗子，放点生花花生，就是再放点枣，叫枣生子栗子，桂子栗子，它是栗子呀。所以为什么结婚要有个桂子啊？啊，
这个我们的习俗也是很好的。
这是我们平时熬汤，汤会完了，如果把汤料倒掉。这样会消福报吗？
不会，
不会啊！
消什么福报？汤料里边的精华全部被你们喝掉了，不一样啊，又没浪费了。
啊、哦，
渣子嘛就是渣子，渣子嘛就倒掉的呀。
啊、哦，
垃圾怎么不倒掉啊？你连心中那些垃圾都要倒掉，何况你现实当中生活的垃圾呢？
对对，师傅讲的有理。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您开示了，吃完了碗放在桌子上不洗，过一会儿鬼经常来，你家就破财了，要特别当心。请问师傅，为什么放空碗灵性会经常来呢？师傅，
其实你要知道，如果你们家有灵性的话，你经常哎，鬼是来要饭的嘛。
哦，
哎、
是
鬼是来要饭，所以恶，因为他主要是吸引的是恶鬼嘛。
哎，对对。
哎，你吃饭的时候，鬼在边上看着。等你吃完饭了之后，你吃了，所以过去讲你把饭剩饭剩出来之后，人家说你家就倒霉了。为什么？你用现在话，你不节约粮食，你会倒霉。实际上，你的饭没有吃完，你留在那里，鬼就来帮你吃掉。鬼天天到你家里来，你会不倒霉吗？现在没
是的，是的
啊，就这么道理，道理。然后呢，人家师傅还看见过，人家家里空碗放着。啊，吃完饭了，这个碗自己动了，动了一点点，但是我看见他只是拿的时候动，然后呢，他就拿出来这个碗还在那里，他把那个碗就拿了，他把你的饭啊，他这还去盛饭，过一会儿锅子那里又听到咔嗒一响，所以很多人家看不见的人就哎，锅子怎么响了？碗怎么响了？他就这样，他拿完之后他就叽里哇啦的就吃掉了，
明白了。那师傅放百人合唱大悲咒可以避免这种招惹吗？
那你不是说引人家过来又要把人家杀掉，把人家赶出去？你能不引人家吗？最好了呀，对不对
啊？对对对对对对，明白了。
那么还有问题就是说，同学问家里有很多碗，是不是不能送人也不能扔？有这种说法吗？
破碗破摔嘛，就是说明你砸锅呀、砸碗呢，就是把自己的饭碗都砸了呀，这还不懂啊？所以一般的碗你送人嘛，你就等于把自己的这个饭碗送给别人嘛，你自己没饭吃了呀。
哦，那最好还是不要送，对。
不要送呀，所以碗嘛就你当然你买一个在商店里买的这碗不是你的，你送给人家没关系啊。
哦。
你家里你自己用过了，你再送给人家总不好啊。嗯。
嗯，好的好的，感谢师傅。
再穷的人一个钵要自己守好的呀。所以过去人家说再穷再穷，一个碗是自己买的呀。
哎呀，太感恩了，谢谢。给师傅请安，我太激动了，师傅您太辛苦了。一直想给您打电话，我今天七月份了，您生日很快了，我先祝您生日快乐，因为我早八月份不一定能够打通了。感恩您师傅，
谢谢。
感恩您师傅，生日快乐。
谢谢。
师傅。我太激动，没想到能打通。我先问一个问题，就是，上一次我去参加那个，法会，就去香港，然后有一个做生意的那个佛友，然后他说要回来，因为生意上的事情，他说要送点礼物带回去。然后我因为香港嘛，就是买那种奢侈品的地方比较多，然后我说你要么送一个钱包吧，因为就是价格也还好。然后我就让他送钱包，然后来他说可能那个送钱包做生意的人送钱包是不是有不好的说法呀？
当然了，有道理的呀。送钱包你送人家空钱包 你想想看，你送下空钱包，就是人家不发财了，人家就觉得我这个那赚不到钱了，你这个还不懂啊？
那怎么办呢？我为这事情要忏悔吗？
对呀、啊，就像
我建议的，
就像当然不好了，就像女人不能送人家男人领带一样的，女人送人家男人领带就是意思就把人家脖子牵住啊，
哦、
这不懂啊？很多道理的。
那怎么办呢？这件事情
那怎么办？
让他有弥补的办法？
那怎么办？没有什么弥补，这很简单了，无所谓的，这种不要太当回事的。有些传统的说法并不会构成一种啊，只会对你心理构成一种压力，不会对实际物质产生什么影响，所以你不要太当回事。OK？
啊，因为是我，因为我建议他的，所以我感觉挺对不起他的。
啊，没事，
就怕对他有不好的影响他的生意或者怎么样。
不会不会、
嗯，
一个钱包啊，一个钱包嘛就送了嘛就送了，好了。嗯、
哦。啊，
这算什么事情、啊
嗯？好的好的，
这算什么事情？人家你送个钱包给李嘉诚，他会穷不啦？那你送给这个人本来就很穷，生意做得不好，送个空钱包，哎呦，真的越来越穷了，呵呵，听不懂啊？
啊，明白明白了，感恩师傅。
师傅，请问亡人用过的东西不能用，如果是亡人生前送给我们的衣服或者其他东西，我们可以用吗？
死了之后就尽量不要用了。
哦。
没死之前可以用，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死了之后不要用了。嗯。所以很多人，很多人就是拿了人家亡人身上的玉坠啊、首饰啊，套在手上，很快就倒霉了。
哦。
嗯。
好的，感恩师傅。
哦，好好好，我知道了。那个同我想问一下，有一个同修就是要送礼送给就是爸爸，就是是真丝的衣服，还有鸭绒服和羽绒服。
他爸爸还活着吗？
这可不可以？啊？
他爸爸还活着吗？
啊，活着活着，就是送衣服嘛，送真丝、蚕丝还有鸭绒，不知道可不可以？
鸭绒啊，这种丝啊是可以的，但是呢少送就是了。
可以啊。哦，好，我知道。
我们爸妈有一种说法，就是送药的话不能送药，要别人给一块钱。在玄学上有这种什么说法吗？
玄学上呢，只是一个口才问题。比方说送药给人家，人家不生病你送药，那么人家说，哎呀，你好像咒人家有病，听得懂吗？
哦，
哎，是这个意思，咒人家有病，诅咒人家一样。你吃点药吧。
嗯
啊，人家说骂人的，
哦、
我看你应该吃点脑髓精了，或者补脑子精东西了，这就是好像测人家呀、
哦。
实际上送药的话呢、
哦，
你不要说药嘛就好了，你看看这些药品可能对你会有帮助。嗯。
嗯。
讲话里面不要让人家觉得很刺激就好了，好吧？
嗯。
说那个心脏病的药呢，送给你的啊。啊，这个非常好的啊，我一直吃的啊，这个药送给你了、
嗯、
万一你心脏不好你也可以吃，你说人家听得刺激不啦？
嗯、有一点
啊。好的。
嗯，好的。那就是有些同学老妈妈们他们没有那个当地买不到丹参片，我就是想买一点丹参片送给他，这个都没关系的，就是说
送给他的话你这叫仙丹，观世音菩萨的仙丹、哦、赶快给他们吃、
嗯、
非常